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近期香港股市波动加剧，市场内部开始出现一种讲法，话港股似乎系被外资或者假扮成外资嘅大陆资金当作免洗筷子咁样使用，喺市场热度高涨嘅时候大量涌入，短期套取利润之后迅速撤离，使到香港投资者接受风险。好多睇淡呢一波股市热潮，认为系牛市嘅评论员呢，都评论得非常好同埋准确。其中有部分呢，就话其实老天爷一早就讲咗俾香港人听噶啦，只系睇下你收唔收到咁嘅啫。咦，老天爷都会讲说话？系啊，9月28日在股市开始升到嘣嘣声的时候，咪有个水龙卷出现的。水龙啊嘛，托水龙卷水喎，即係卷钱走啦。呢个系其中一个象，咁仲有另外一啲象喎，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好奇呢？喺10月1日，西沙公路就发生咗一宗意外，咁就撞死咗一隻牛嘅，牛屎撞死隻牛喎。咁大家估到啊，即是话个牛市死咗啊，咁10月1号咪一路慢慢掉落嚟咯。而且之前嚟咗4只熊猫啊嘛，香港要搞熊猫经济啊嘛，但系大家要知道喎，熊猫系读错字喎，其实嗰种动物系熊唔系猫喎，应该正式嚟讲系熊。香港嚟咗4只熊，咁大家谂一谂啦。牛就得一隻，熊就有4隻，对个股市嚟讲，香港嗰4隻熊未死喎，仲生勾勾要搞落去喎。咁香港嚟緊嘅都係连番嘅大熊市啊。咁唔知咁样理解老天爷满唔满意呢？如果唔满意呢，我哋就再睇多啲。就喺呢个星期啱啱发生緊嘅香港动植物公园啊，即係之前叫嘅冰头花园呢，养开几十年嗰啲动物之中啊，有9只马骝先后就死咗啦。喺短短3日之内死咗9只马骝，而喺呢个期间呢，啱啱香港施政报告就出笼啦。你话系咪马骝都俾佢玩死咧？咁接落嚟香港会发生啲乜嘢事呢？香港仲有冇运行呢？咁大家姑且拭目以待。我哋就睇返实际嘅新闻。喺11假期前后，香港股市经历咗戏剧性嘅波动。中共推出咗一系列强力救市措施，包括人民银行宣布降准2码，并推出10,000亿元人民币嘅宽松政策，涵盖减息、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同埋按揭利率，并将保障性按揭嘅支持比率提高到100%。喺9月24日救市措施宣布之后，市场迅速反应。接落嚟几日，香港恒生指数持续上升，除咗10月3日跌翻330点之后，但系到咗10月8日，即是大陆嘅长假期结束嘅第一日，港股暴跌2173点。震撼了市场，同时当日成交额高达6204亿元。就在同一日，国内的股市出现破纪录的新高，中港两地的股市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走势。再看回当日的股市，香港恒指在下跌的时候，成交纪录就创了近期的新高，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有评论员认为， 这个是反映了投资者恐慌情绪和市场剧烈波动。当市场出现负面消息或者大幅下跌的时候，投资者通常会急于抛售股票以避免损失，这个导致沽压加剧，并推高了成交额。市场波动吸引了短期投资者进行套利，增加了交易活动。此外，股市下跌的时候，止损点容易被触发，系统自动执行卖单，进一步提高了成交量。部分投资者亦会调整投资组合，减少风险资产，这些行为都会促使成交量增加。回顾翻这期港交所主板的成交额表现，在9月25日达到2424亿元，创了两年的新高。到了9月27日飙升至4457亿元，打破了2021年7月以来的纪录。到了9月30日成交额突破5058亿元，创了历史的新高。而市场的这一波反弹被部分投资者视为逃命波。10月1日香港股市休市，10月2日成交额就稍微降至4340亿元，10月3日就降至3103亿元，到了10月4日就降至2615亿元，在10月7日就略为升翻去到2968亿元，而10月8日就出现了港股暴跌2173点，成交达到6204亿元的小股灾。到了10月9日恒指再下跌289点，成交额都有4270亿元了。10月10日就升翻614点，成交额就降翻落去3253亿元。而10月11日港股因为重阳节假又休息，随着深港通和沪港通开通了，香港资本市场和大陆市场的联动性加剧，造成了香港资产价格波动剧烈。近期恒指波幅指数上升至 44.5， 显示未来市场的波动性是可能进一步加大。相比之下，日本、南韩和台湾的市场走出了不同的路线，香港市场依然是和大陆市场紧密联动，导致当大陆股市下跌的时候，香港可能会跌得更深。当大陆市场获得保护的时候，香港就未必能够优先受惠。在香港股市里面，超过70%的股份是属于中资企业，因此在中共眼里面，香港就沦为了附属品，就好像免洗筷子一样，随时拿来用，用完一次性就丢啊。香港的股市竟然沦落至今，不免被人感到唏嘘和怀缅昔日的光辉。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看回香港死马骝的当日，施政报告2024就出台了，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份施政报告和社会人士的意见。今次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就开宗明义说， 任内不再处理政治改革的议题。施政报告涵盖了多方面，涵盖范围包括房屋政策、规管劏房、劳工及就业、教育抢人才、降低烈酒税和其他的一些措施。在房屋政策方面，房委会由下一期起为申请购买居屋单位的40岁以下白表青年家庭和一人申请者分派多一个抽签号码，由下一期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起增加1500个配额，全数拨给40岁以下的青年家庭和一人申请者。另外还会调整公屋包括六字居和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由现时的7:3逐步调整到6:4，还将会推出善用公屋资源奖励计划，为提供确切情报举报滥用公屋的人士提供奖赏。另外再将居屋600表比例由现时的4:6调整到5:5，更加会放宽住宅物业的按揭贷款条件，按揭成数上限一律调整到70%，供款和入息比率上限一律调整到50%，非住宅物业有关按揭成数上限和供款与入息比率上限亦都会调整到同样的水平。在规管劏房方面，不合标准的单位需要改建成合标准的简朴房，由专业人士确认并申请认证，否则业主租出单位要负刑事责任，住客就无需负法律责任。简朴房的建议标准包括必须有窗、有独立厕所和面积不少于8平方米等要求。在劳工及就业方面，在明年5月1日会取消强积金制度下面雇主强制性供款累算权益对冲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的安排，落实法定最低工资一年一检的新机制。另一方面，连续性合约的规定由连续4个星期，每星期工作18小时，即是一共72小时计，放宽到4个星期，合计68小时。至于教育和抢人才方面，会更新人才清单，还会扩大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大学名单，增至198间，将计划内高收入人才的首个签证期限由2年延长到3年。政府还会改善一般就业政策和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更有就是延长本港大学的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留港或者回港就业的安排的试行安排，为期2年。另外还会设立香港未来人才深造奖学金计划，在2025到2026学年起，每年为最多1200名修读指定研究院修读课程的本地学生提供奖学金。另外还会打造留港学生品牌，争取举办国际教育会议和展览。还有就在北部都会计划预留至少80公顷用地发展北都大学教育城。在烟酒税方面，由即日起，进口价在200元以上的烈酒，200元以上部分的税率由100%减到10%，200元和以下的部分，和进口价在200元或以下的烈酒，税率维持不变。施政报告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放宽措施，包括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由即日起 容许投资住宅物业，该物业成交价需在5000万元以上，投资者的房地产获计算入投资总额的上限是1000万元。由明年3月1日起，透过申请人全资拥有的合资格私人公司的投资，可以计入资格投资金额入边。另外，发展低空经济，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制定相关的法规，同埋大陆商讨共同建设低空跨境航线、出入境同埋清关安排等，部署基础设备同埋网络。讲咗施政报告嘅内容，我哋睇翻李家超记招当日现场。有记者质疑施政报告将劏房改名做简朴房，是不是变相承认了劏房问题将长期存在下去？李家超回应说，劏房问题已经存在已久，有相当一部分市民的确有居住在这类单位的需求，例如有人因为交通便利或者地点方便，他们可能本身已经有能力负担较高的租金或者私人住宅，但是因为租金相对便宜而居住。政府的目标是要提升居住环境，他预计随着简朴房供应量的增加，市场的租金水平亦都会逐步调整。这话李家超仲强调，政府会设立一个登记制度，要求所有简朴房业主进行登记，方便政府掌握市场的情况。其次，政府会简化改建程序，例如将一些简单的改动程序由原本需要几万元减至几千元，以鼓励业主改建成符合标准的单位。同时，政府亦都会配合其他房屋政策，例如增加公屋供应等，以多管齐下方式解决劏房问题。是的，最终的问题是会解决。用中共的语言来讲，就是整顿，先整死原有那一班，然后安顿他们要安排的一班上场。香港之前亦都有整顿过迷你仓的实例，大家明白就得噶啦。英文网媒 Hong Kong Free Press 记者问李家超怎样回应社民连和其他香港市民对政改的诉求，李家超回应说，政改问题已经处理好，特首、立法会和区议会的选举制度已经是完善，将不会在这届政府处理这些议题。而社民连就有5名成员去到政府总部外面，批评政府报告空谈改革，缺乏实质措施改善民生。他们认为政府着力推动城市经济和熊猫经济，就忽略了基层市民的困境。不论政府如何继续唱好经济，都抹不走基层市民生活困苦的事实。在房屋方面，他们批评政府现在轮候上楼的时间和在10年前的3年上楼的情况相距甚远。他们指出，在过去4年，公营房屋实际平均建屋量每年得15000间，较预测的21000间少了接近30%。在经济方面，社民连指出，种种迹象显示经济下滑，政府没什么措施救经济，而政府一方面削减民生的开支，例如公屋加租、检讨长者乘车优惠等，另一方面就豪宅万亿，发展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这些项目，偏袒大财团，不是基层市民的需求。哦，这些很简单啫，用4个字就讲晒啦。这个就是我们港共政府所用但是不会宣之于口的政策倾斜嘛。看回民主党在下午 开记者招待会回应今次嘅施政报告。主席罗建熙表示，虽然李家超喺报告强调改革，但系政治改革从缺，政治选举制度方面冇任何着墨，对此感到可惜。另外，施政报告提到有外部唱衰力量，罗建熙表示，如果将意见声音或者向政府提意见界定为唱衰，对香港冇任何益处。至于劏房问题，罗建熙就认为，只要公屋供应足够，劏房就会消失。施政报告对增加公营房屋供应就只是轻轻带过，希望政府有更具体的答案。另一方面，政府早前在提交立法会文件的时候仍然说，新界北部的发展区会超过90万住宅单位供应，但是民主党发言施政报告并没有提及上述住宅单位。同时，在现时的市况底下，连吸纳10万个单位都有困难，关注政府会不会调低上述90万个住宅单位供应量。民主党重申反对中部水域填海，认为政府需要进一步交代现时的情况之下会不会继续填海的计划。施政报告提到多项加速公屋单位流转的措施，民主党质疑不能够看到相关政策怎样达到目标。报告提出，为提供确切情报举报滥用公屋的人士提供奖赏，善用公屋资源奖励计划。该党关注是否有上诉和申诉的空间给市民。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而另一组织乐施会就回应施政报告，话乐见政府致力完善各项民生福利政策，并采纳该会早前提出嘅部分建议，但系针对贫穷问题方面仍有改善空间。该会建议政府进一步确立扶贫框架，以协助精准扶贫，配合安置计划，以取替劣质劏房，建立独老及双老长者住户资料库。乐施会欢迎政府扩大共创明天计划名额，但是指出政府自2022年起停止发布贫穷报告，其后亦都唔再公布贫穷线。佢认为政府应该保留贫穷线，由宏观角度分析同埋监察全港嘅整体贫穷面貌。而另一机构社区组织协会喺回应李家超任内嘅第三份施政报告，即是2024年施政报告嘅时候，就认为各项改革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改革力度不足，而且惠民措施未到位，对基层市民生活难以有显著的改善。这样说，另外记者在街头访问了今次领取施政报告的市民，综合他们的意见是很多市民都不觉得有惠民生的措施。他们不满意关爱队加人工，还说国安挂帅，吸引投资成效存疑等等。同事饮食业的陈先生形容旧酒新瓶，同上年一样，都是德国港字 質疑大灣區和小市民何干，連同恢復深圳居民一簽多行，只是吸引大陸人來香港窮遊，對香港的商會沒有任何實質的作用，亦都看不到報告入面的內容主題怎樣為民生。規管劏房方面只是將它改名做簡樸房，並沒有意思地說。另一市民陳先生就批評關愛隊加人工，市民吃兩餐飯都捱累仔，派錢派消費券比我們更好。至於施政報告提到鼓勵的士車隊以阿拉伯語提供車隊服務資訊，陳先生批評九唔搭八，認為這些措施多餘，給特首自己講兩句阿拉伯話來聽下吧。他又批評特首不聽市民意見，不如下年不要諮詢。對於李家超提出的善用公屋資源獎勵計劃，陳先生就說這些是文革時期的篤灰，現在搬到下來香港了。另一市民陸太就留意到報告之中幫助青年置業措施，表示年年施政報告都差不多，看看他能不能夠做得到先。他認為政府可能真的沒有錢，所以沒有派消費券。至於增加關愛隊撥款，他就認為不知道對方是不是辦到事，又說自己暫時沒有需要到他們。講完施政報告，我們看回香港連續四日死了九隻馬騮，是不是有些什麼新的病毒到港影響到這些動物就不得而知。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有醫學組織呢就警告說呼吸道的病毒將會活躍，並且說口罩令解除之後 RSV 就反彈，呼籲長者和慢性病患者打針。香港惠澤長者基金和疫苗學堂在10月15日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提醒市民踏入秋冬季節，各種呼吸道病毒開始變得活躍，呼籲長者、糖尿病、心臟病、慢性肺病患者諮詢醫生的意見，接種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和流感的疫苗。這兩個醫學組織指出，每逢冬季長假期，本港外遊人數上升，社交活動頻繁，容易造成呼吸道病毒和流感的传播，令感染的个案增加。香港每逢冬季亦都会出现流感高峰期，而中国大陆在去年秋冬就爆发了呼吸道感染高峰，主要病原体就是 RSV 和流感。香港惠澤长者基金主席和疫苗学堂召集人麦兆敬医生就指出，大部分市民对流感预防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他们对 RSV 就未必十分了解，或者低估了 RSV 的严重性。 RSV 和流感的病征十分相似，包括流鼻涕、咳嗽、头痛、食欲减退、身体感到痛楚和软弱无力等，但是 RSV 出现呼吸道困难的情况较流感严重，而且 RSV 会产生大量痰液，如果长者和患有长期病患的人士感染了 RSV， 更加有机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肺炎、鼻窦炎、中耳炎、呼吸困难和脱水的情况，患者或者需要留院接受治疗，并接受氧气疗法和管治法，如果情况严重或者会导致死亡。流感主要是透过患者的咳嗽、打乞嗤或者说话时产生的飞沫传播，亦都可以透过直接接触患者的分泌物而传染。RSV 就会主要透过直接接触患者的分泌物飞沫传播，或者通过受污染的手、 食具或者接触感染有患者鼻或者喉部分的分泌物的物件，而间接受到传播。RSV 无论在死亡率、导致并发症的机会都会较流感高，而且使用氧气治疗或者呼吸机的机会亦都较流感高。这两个机构还指出，自去年口罩令解除之后， RSV 随即出现反弹，今年亦都时有出现 RSV 的爆发群组，估计实际确诊个案远比录得的确诊个案更加多。另外，疫情前冬季流感高峰期通常是每年一月开始，到三至四月左右就开始回落，但是本港今年至一月中旬踏入冬季流感季节之后，整个流感季节一共维持到七至八个月，去到夏天先至结束，与疫情前的情况大为不同啊！所以大家要多加注意。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就表示，随着市民年尾长假出游和参与社交活动，预计流感个案数目将会在圣诞之后上升，而 RSV 的个案数目亦都将会接踵而至，而且两种病毒周期在新冠疫情之后被打乱了，随时有可能再次反弹。他呼吁60岁以上和糖尿病、心脏病、肺病患者这些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和 RSV 疫苗。讲到这里，我们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